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如果政府这个礼拜关门，他可能会解雇大量联邦工作人员，并实施不可逆转的改革。川普礼拜一会见国会两党领袖，商讨如何解决联邦政府的资金僵局，最终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很可能在礼拜三凌晨零时关门，几十万联邦工作人员将被迫休假。礼拜二上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政府计划裁减几多联邦雇员，川普回答说，我们可能会大量裁员，这个完全是因为民主党。目前距离政府关门生效只是剩下几个钟头，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指责对方应该为僵局负责。共和党议员呼吁达成一项短期协议或一项持续性决议，以将政府资金维持在当前水平，直至11月21日。民主党拒绝支持共和党的决议，认为任何协议都需要包括延长将在年底到期的医疗保险补贴。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发布2025年人口贩运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全球打击人口贩运的最低级别第三级，认定中共当局无法符合消除贩运的最低标准，而且未做出显著努力。报告强调，中共当局在报告所述期间仍然存在政策化的广泛强迫劳动，尤其是在针对少数民族、宗教群体的体系入面。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人口贩运是一种可怕而且具毁灭性的罪行，同时亦使跨国犯罪组织和不道德反美的政权更加富有。报告详细列出了三条主要证据链，证实中共在实施国家主导的人口贩运，包括在新疆建立集中营和在西藏进行军事化劳动力转移，对海外人士的跨国镇压与引渡威胁，以及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使多国民众成为性贩运或强迫劳动的受害者。礼拜二，美军驻世界各地高级将领聚集在维珍尼亚州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必须正视内部问题，无论哪个级别的人都要通过体能测试，要么胜任工作，要么被淘汰。这个就是五角大楼重塑军队战士精神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海格塞斯在讲话中强调，这届政府由上任第一日起就大力清除社会正义、政治正确、有害的意识形态垃圾等政治化内容。海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军方将要求战斗人员达到男性最高标准，但他澄清此举并非要阻止女性为国效力。他说，标准必须统一，不分性别，并且要高标准，此外肥胖士兵和军官是不可接受的。川普总统亦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重新唤醒美军的战士精神，打造一支更强大、更迅猛的部队。他还表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将作出更多的历史性声明，来重新定位战争部。由9月25日起，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已持续5日。这一场示威由年轻人发起，声称是受到肯亚和尼泊尔斯世代运动启发，对政府长期忽视社会不公、基础设施失能、水电供应中断以及民生困苦问题表达不满。示威由初期就吸引几千人上街，抗议者焚烧轮胎、封堵道路，并纵火烧毁缆车站表达不满。部分和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关系密切的政客住所亦都受到攻击。联合国表示，示威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死亡人数包括被安全部队射杀的抗议者和路人，亦有在后续暴力与抢劫中丧生的民众。总统拉乔利纳礼拜一首次回应民众抗议，并在马达加斯加国家电视台宣布解散政府，对政府成员未尽职责向民众致歉。拉乔利纳说， 总理及其他官员将暂时留任，直到新政府成立，并要求在三日内审查新总理的候选人选。日前，十年前天津非法集资案的主犯钱志敏在英国认罪，等待判决，这个亦是全球最大的单笔加密货币扣押案，巨额加密比特币赃款何去何从备受瞩目。礼拜一，钱志敏在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承认非法获取和持有加密货币。钱志敏是2017年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在逃主犯，该案涉案金额超过430亿元人民币，受害者人数接近13万，范围遍及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受害人各自向钱志敏推广的投资项目投入了几十万至几千万人民币。伦敦警察厅表示，钱志敏将本案的赃款存储在比特币资产中，警方追回了61000枚比特币，按当前价格计算价值超过50亿英镑。钱志敏的律师表示，钱志敏今日认罪，希望能够给自2017年以来一直等待赔偿的投资者带来一些安慰，并让他们相信加密货币值的大幅上升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弥补损失。川普总统礼拜二宣布和辉瑞公司达成协议，承诺大幅削减药品价格，并推出一个由政府营运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品销售网站。川普称，这项措施将会使药价降幅达到100%甚至更高。川普强调，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补贴全球药品研发成本，新的协议将扭转这种不公平局面。他的政府将药品价格削减100%，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达到300%或更多。辉瑞已经同意以大幅折扣的价格向所有消费者提供他们一些最受欢迎的现有药物，折扣幅度由50%到甚至100%不等。辉瑞承诺将以最惠国价格向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 提供所有处方药物。辉瑞仲承诺，未来向美国市场推出的所有新药都将以降低的最惠国成本出售。川普礼拜二仲暗示，礼来公司可能是下一个达成协议的公司，并表示美国政府正与所有医药公司达成协议。礼拜二，美军在南韩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重启二战时期的第431远征侦察中队，装备 MQ-9 死神无人机。这支部队成为驻韩美军的永久无人机部队，作战范围可以覆盖台海。 CNN 报道说，今年7月美国空军将驻群山空军基地的31架 F-16 战机和大约1000名官兵调往乌山空军基地，组成一支更靠近北韩的超级中队。美国空军表示，这项调整将持续到明年10月，以评估是否能够最大化战力并提升半岛作战效能。根据美军资料， MQ-9 死神无人机在作战任务中可挂载地狱火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等多种武器。该无人机在悭油和稳定方面优势明显，能够长时间高空巡航，航程超过1600英里，由群山基地起飞，不单止可以覆盖北韩，还能够触及中国部分地区，以及距离约800英里的台海和东海。更加重要的是，它能够空中加油，滞空时间几乎无限制，显著提升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力。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9月份降到5个月来的最低位，因为人们对通胀居高不下和就业市场疲软的担心不断加深。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表示，9月份该组织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月度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个月下降了 3.6 点，达到 94.2 点，低过道琼斯公司预测的 96.0 点。 并创下自4月份川普最新关税政策以来的最低值。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最新报告还显示，该组织衡量美国人对收入、商业和就业市场未来短期预期的指数降至 73.4 点，远低于80的临界值，而80的临界值预示着近期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书面调查中，受访者这个月提及价格和通胀的次数增加，这两个问题已经重新成为消费者对经济感到担忧的主要问题。受访者这个月提及关税的次数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将领透露，随着中共扩大在太空的军事足迹，美国和法国正计划展开第二次卫星在轨协调机动联合任务，这个是双方为提升盟友情报能力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目前各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展示了反卫星武器，并发射了机动航天器。外界担心一旦冲突发生，这些攻击可能会扰乱 GPS 导航或切断地面部队所依赖的通讯渠道。美国太空军司令部下属部门指挥官希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目前正与法国计划一项合作。他表示之后还可能和其他国家展开更多国行动。报道称这次行动将会是五国大楼与盟友在太空中展开的第三次已知任务。去年年底，美国和法国进行了首次两颗卫星的联合轨道机动操作。这个月早前，美国太空司令部亦都同英国进行了另一次联合任务。美国联邦法院礼拜一裁定，要求川普政府立即暂缓美国之音母机构美国全球媒体处的裁员计划。这个计划涉及532名员工，其中多数是美国之音人员。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兰帕斯在裁定中指出，法院早在今年4月已经要求政府恢复员工资金以及美国之音的节目运作。兰帕斯批评政府部门持续无视法院命令，并警告如果不改善，法院可能考虑展开藐视法庭的程序。他同时要求政府最迟在10月14号提交合规计划，具体说明如何履行美国之音的法定义务。川普总统今年3月签署继续缩减联邦官僚机构行政令，要缩减美国全球媒体处的运作规模。之后美国全球媒体处迅速行动，要求超过1000名员工休假、解散承包商，并关闭海外电台传输站。此举引发了内部反弹和法律诉讼。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